观众朋友，现在是戏语人生节目，我是雨欣。东方航空公司 A340 机型机长袁胜先生因在上海浦东机场传酒瓶被告发，被迫留美申请政治避难。这一事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同时呢，很多的观众朋友也非常关心袁胜先生来美后的生活。那么我们今天啊，特别为您邀请到了袁胜先生做客我们戏语人生节目。袁胜先生您好。
你好。
您的这一事件呢，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是这个历史大潮中的这么又一个浪花。那么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非常关心您来美后的这个生活，生活是否习惯呀，目前可好啊。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您是否要向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几句什么？
谢谢观众朋友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我现在已经生活慢慢稳定下来，已经慢慢适应了，
比较适应美国的生活了哈。这个万事开头难，对，您除了要安排自己来美后的这个生活之外呢，我想更主要的呢是思念亲人啊，这是每一位就是海外的这个华人朋友都曾经有过的经历。那您的这个情况呢，可能就是更特殊了哈。那您目前都有和家人联系吗？
开始一直保持联系，就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家人有些不适应，都劝我回去，因为他们也考虑到我在外面自己生活可能有些不方便不困难，而且他们生活呢也从此以后也要改变，以后不在家以后。
对。
所以开始都是劝我回去，但是经过长时间思考，因为他们没想到国内迫害的这么严重程度，所以他们不是太了解，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反思呢，他们开始慢慢适应过来了，知道我回去有可能受到迫害。
那国内还要找他们谈话吗？
因为我一开始给家人打电话呢，开始他都劝我回去，有好多单位的领导呢也在他身边劝我呢要回去，因为后来再打电话的时候呢，我爱人呢就是一劝我回去的时候，当时还能听到，当我一告诉他回去被迫害的情况和严重情况和那个可能遭受的迫害的时候，电话马上就是他那么就听不到了。开始呢他以为他手机信号不好，后来我就跟他讲，不是手机不信号不好，可能被监听啊什么的，所以没连续打了几次，每次一讲到我为什么不能回去的时候，电话就中断了。
那家里头除了您的太太和孩子，还有父母兄弟吗？
我父母兄弟都在山东，当时也是劝我回去，因为父母当时接受不了。当时我单位领导呢也都找我的父母和我的兄弟都讲，就谈过这个事情，说让我回去，特别是我单位领导吧，还找到我弟弟，我弟弟到上海去找我爱人也谈，就这个事情，单位领导也找到我弟弟，我就告诉他们是不能回去了，因为回去以后肯定有可能就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所以后来他们慢慢的也就不再劝我了。出来以后呢，单位里也找了我一个高中的同学，当时我们两个在一起已经20多年了，他当时是不飞美国的，他当时单位让他来到洛杉矶来找我，大概找了好几天。
让您回去吗？
来找我回去的那是。
后来又找到您吗？
后来他没找到我，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不在洛杉矶。他来找我，单位让他来的。而且我来到洛杉矶后，跟我有好多跟我联系嘛，也就是说当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一是干扰，再一个呢，就有一个大概是上海的一个女的开始给我打电话。打电话呢，开始我不知道，她说又需要不需要安慰我爱人，需要有什么事情可以帮我办吧。后来发现他说的话呢，有些事情就说有些好的漏洞，大概就是一个特务，大概就是从上海那边打一个女的，
老师干我，
从上海打给我的，一晚上半夜吧，这边那个事还打过3-4次大概。后来我听他说话，好像因为我知道国内肯定都被监控了嘛，他没那么大胆量可能去找我的家人吧。
他怎么找的？跟您联系上的呢？
他大概跟洛杉矶吧一个。肯定是一个人认识他，当时洛杉矶那个朋友想帮我的忙，就说你需要帮助吧，需要帮助，他说他上海有个朋友，当时呢就这个女的，她大概把我电话告诉他了，说那女的就多次给我打电话来，打电话来就讲需要帮助吧什么，后来发现这个女的说话跟另外一个朋友说的跟我说的就不一样，后来发现这是一个中共派的特务，他就可能利用我要到我爱人那里啊，可能是要什么资料什么的，他说大概是想，他说要帮我爱人要什么资料什么的，后来他说的话呢，而且几次说的跟别人说的都不一样，后来就可能当时想，是当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没人敢去，就说敢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袁胜先生，您是飞这个国际航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从93年左右，94年吧，飞长航线，以前也飞过，那是地区航线，就是东南亚附近的。从94年开始呢，就飞美国远程航线、美国、欧洲航线。
94年就开始
啊，94年就开始了，嗯。
那就说您对美国已经是比较了解
啊，对美国有点了解，因为那以前呢，开始我们都在美国做饭嘛，以前都是飞远出来自己做饭，所以也接触一些这边的华人呀什么，就一些朋友，他们也带一些朋友来，知道就是说美国的生活也不容易。
您说来这边来美国之后，在这边做饭，您最长的时间就是说你们飞行一次来美国到这边能住上几天吗？
最长的住10天，那时候住在西雅图，住在西雅图也住过。洛杉矶也很长时间，还有旧金山也住，那时候但是住的最长的10天，正常1000-6000天。
嗯，那之前有没有这个打算说来美国生活？
从来没有想过有个到美国来安居，因为呢我在国内我的条件非常好，生活呢非常条件非常优越，爱人呢跟小孩那工作，他我爱人的工作也很好，还非常稳定，小孩家庭非常和睦，所以呢。当时一直就没有想到美国来，来居住。
您呢，可以说飞这个国际航班啊，对像世界各国的这个情况都非常了解。你比如说美国的生活这个条件和中国大陆的这个百姓的这个生活条件是怎么样的一个？你可以做一个对比吗？
美国呢，我走过美国好多城市，它基本没有各地方没有什么差别。但在中国大陆就不一样，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对农村的情况了解，后来又到分配到上海，我对城市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各个阶层，因为其实农村的情况是非常的，就是说差不多这几年没什么多大的变化，老百姓还是很穷，实际上，特别是你像我有时候出差啊什么到那个大西南西北，那更情况更差，说那里我在航校读书的时候吧。我看当时老百姓那个房子跟生活条件非常差，后来我20年以后再过去以后，发现那些情况还跟原来没什么大的变化。
是吗？
所以条件非常差，但是呢，就是大城市呢，因为这几年它开放以后呢，可能引进了些外资嘛，它就用在这个城市这个面貌上面呢，就很多的大量的金钱用在这上面，所以呢，给外人给这个外国人特别去了，一看表面非常繁华，这表面会看非常，但是其实再说上海，我也了解，有好多下岗职工啊什么，也生活在非常低层的老百姓，他们生活也非常困难，实际上。
那么国内改革开放嘛，说让这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一部分人，我回山东跟上海，我也。有通过朋友啊知道一些很多这种情况，因为其实富起来的都是一些，比如说那些，就是说家里当官的，他有关系的，要不呢就通过一些喜欢这种走关系的，或者就是说送礼啊走后门的这些人。其实一个老百姓呢，特别是这种一般的老百姓，你像真正靠劳动致富，其实很难的，因为你到一定时间，到发展的一定时间，你要跟那些一些各个部门打交道。打交道呢，他可能都要控制，都就是他要都要对你进行就是说限制。你如果不走关系的话，根本就没法发展。你像我在老家看他们做生意，要经过工商啊、税务啊、环保局啊、水利局啊，他限制非常厉害。所以说，你通过正常的，你像自己劳动师傅，实际上在中国非常非常难。
那么袁胜先生啊，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对您呢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了啊。您能够再讲一讲您的这个家庭吗？您的太太还有您的孩子啊？
我太太呢也是山东老乡。当时呢，我来到上海以后呢，就经过一个老乡给介绍，然后我们认识的。我太太呢现在工作也非常好，人非常贤惠，还能干，而且还能体贴人。94年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这个女儿从小也非常懂事情。现在呢，在学校成绩也非常好，非常善解人意。这个小
上几年级了？
现在上初一了，刚上初一，初中一年级。
那么，袁胜先生看过有关您的这个介绍，您是生长在农村，是不是？
对。
是在什么地方？山东省什么地方？
对，山东省章丘市。当时呢，在农村嘛，条件比较差。当时我的是67年，当时呢，家里条件也不好，那是普遍的都不好。当时农村的，后来呢？到6、7的时候，特别是我在家里是老大嘛，都要替父母干很多活，家里还有两个弟弟，特别是到了我十几岁的时候吧，那时候我妈才30几岁，有一次大概就是在农村做节育的时候，被那个出了一次就是事故吧，当时就是把妈的神经截断了，从那以后我妈呢身体就不行了，经常的就说躺在床上不能动，说我们十几岁必须那就 干更多的活，所以就经常做这些大人做的活，农活就替父母去做，所以从小就要吃很多苦。
在人们这个心中，对这个飞行事业总是有着一种神秘的色彩啊，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我想呢，很多的观众朋友呢也想多了解一下这个飞行员的这个生活。那么严胜先生，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成为飞行员的，从事这个飞行员这个行业？
我呢是1986年吧，从章丘四中，那时候是高中毕业。毕业之前呢，当时就是民航找飞行员，我们属于当时济南属于华东管理局，现在章丘经过初检，我们有十几个人，我们班里初检合格，然后过一段时间到济南进行那个大体检。那时候民航总局有个大的体检队，去了以后呢，进行了140多项检查，最后体检合格。合格以后呢，然后他们又派人政审，因为飞行员嘛，他要求政治条件比较高，所以呢，就到家里，所有就是家属还有这个亲戚朋友亲戚都要进行政审，政审合格以后，然后参加高考。高考合格以后呢，因为前20名就被选拔，就经过高考，然后就进入民航飞行学院，进行了这不3年的，当时是学习，前2年是理论学习，第3年呢就下团进行实际的飞行，经过这不3年以后就毕业，直接我就分配到了上海。那是
从章丘到上海，
直接到上海，
是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很有出息了，是不是？在这个可以说农村的孩子啊，
对，很难，因为这种机遇很小，在农村能考试就很难，所以我就说机遇非常好。
这个飞行呢，它也是一件很苦的差事，可以说是不是这样子？
对，因为飞行员呢，是外面看到非常光彩，实际呢，我们干了几年就慢慢的体会到，其实非常辛苦。一个是这个空中的缺氧。而且他有个辐射，就身体非常的，就是说伤害比较大。当时，所以我从那飞到、
你说那个打断，你说那个空中还有缺氧，还有这个辐射。
对，它有种宇宙辐射，因为离开地球以后越高，它能对身体的辐射非常厉害。他们也曾经调查过，就是我们从上海飞到广州吧，这么一段就相当于一个人在核电厂工作的辐射量的一年的辐射量，说对身体辐射，对身体伤害非常大。所以说这个常人跟外面的人可能都体会不到。
是，那像乘客坐那个飞机的时候，那个站短的时间他也会有这个辐射的。
对，都有辐射。
对身体的这个损伤。不过时间蛮短。
对，他们时间短，因为我们这个职业嘛，要长期要不停的每年要飞很多次，所以呢伤害就特别大，因为。
同时呢还会带来这个时差给身体造成的这个不适。
对，特别我94年95年飞美国欧洲吹长线以后。就感觉更不行，那时候就说身体就一飞长线以后，这个时差造成那个身体就更加的就每况愈下，身体一下子就更不行了。当时牙齿也松动了，而且平地走几步吧，就感觉到气喘吁吁。那时候30岁还不到，就感觉到好像一种就身体一下子垮掉了，说对生活各方面都一下就失去信心了，感觉要飞到60岁再怎么办就行。这才30岁就不行了。每年我们都有一次飞行大体检嘛，那时候每年体检我基本都被卡住，一些就中年的有的一些身体就是那些症状就开始出现了，比如说每年体检转氨酶高，这个血脂的各项指标就每年都高，每年我都要被因为体检被卡住。特别有一年因为这个体检转氨酶高卡了我大概2个月吧，不能飞。
那也就是说这个长期的飞行工作对身体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啊，是迫使你这工作停飞了2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您飞了这么久的时间，在之前您还是一直做这个从事这个飞行工作，那您又是靠什么一直能够就是说到飞到现在呢？
因为当时就是我飞到大概到上海以后没几年，发现身体就不行了，特别到了94年、95年一飞长线，身体就一下子就感觉到一下子就不行了。所以呢，那当时我就也是极度的痛苦，当时是怎么办？现在才30岁不到就不行了。就是后来就是有一次在美国，在洛杉矶，当时住在旅馆的时候，就有一个以前的同事介绍我，就是拿了一本转法轮的，他说这本书非常好。他说对你身体可能都有很大帮助。当时无意中的先给看了几页，就找跟自己有关系的。当时看了以后呢，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后来到了国内以后，就有时差嘛，早晨睡不着觉，就4、5点钟起来，在小区转的时候，发现当时有人在练法轮功。当时那人非常热心，他说你就介绍法轮，他这个功非常好，对你身体各方面都非常好。当时就让我进去，就说你就试一下。当时我呢就跟他们就练了很短的时间， 因为当时飞得非常忙嘛，在家时间非常短，虽然练得不多，但身体变化就非常大，当时所以呢就感觉非常轻松，一下子就感觉到从来就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我锻炼这么多年都没，而且越锻炼越身体就反不好，越来越差，但练法轮功没多长时间就感觉非常神奇。后来呢，特别是他里面转法轮里面写的一些有些道理，做人道理，就应该的那个做以后呢，这个心胸啊各方面都就会变化非常大，而且从那身体就感觉越来越轻松，后来知道这个方法非常好，所以就从那一开始就一直练，而且特别是他的心性方面，就说让你怎么去做事情，因为以前做事情在单位里嘛，就是说也不知道，就是说随大流，别人干什么干什么，就没有一个什么标准，就是自己也不知道处理事情呢应该按什么标准。你像就飞机上这个就是这个供应品吧，以前呢飞机上就给旅客配的纪念品呀，还有一些供应品呀，以前呢因为都往家拿，因为飞完了回来都自己包里装一点带回去，后来就念了法轮功以后知道这个事情不是你的，应不应该拿，所以呢从那以后再不拿，这个心一不拿了以后马上心情就轻松了，每次感到飞行结束以后非常轻松，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这不这几年单位里现在都在那个文凭呢都在搞专升本，就是以前我们是大专嘛毕业，现在都是本科了，
文凭什么专升本，
专升本就是我们当时毕业是大专毕业，后来呢学校改成学院以后呢就升本科，这样呢可以跟你的这个就是说这工资挂钩，所以呢这几年都在，特别我们的同学附近这原来大专毕业的都在就说学习这个专升本嘛，其实这个专升本呢其实就是一个形式，当时
那重新补一个文凭还是
就要不就是你要重新学习，然后呢参加那个课，其实那课呢其实大部分人都不去的，他也知道他们
赚，也就是学校
赚一点钱，
然后你们多一个文凭，
对对对，互相有利吧，就这个其实对自己的就这个工作其实没有任何的就是提高
帮助，
没帮助，没任何。所以后来呢我们同学基本上都学，大概就有我们两个人吧，可能一两个人没去。
那么后来就是中国大陆开始镇压法轮功，那您的这个境遇又是怎么样的？
当时一听到这件事，看到镇压以后，当时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会遭到镇压，它让每个人都是做好人，对社会对国家都有好处，而且对个人我们都已经亲身体验到了，当时不理解，但是呢在那种压力下，我们呢因为在家庭当时从他宣传里面看到，如果是不放弃的话，对你的个人的工作肯定是不能飞了，而且对家庭爱人的工作全部都受到影响，当时我在经过了很痛苦的当时考虑，当时没办法，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的家人也可能什么的，他们承受压力，也不但我自己承受压力。后来在这种情况他又开了一个班嘛，当时开了一个7天的转化班都要参加，当时就是我们几个人就在那个每天去看报纸电视，就看他那报纸上的不实的宣传，当时我们是亲身修炼的嘛，就看到东西好像跟实际说的不符嘛，但是没办法，在那因为我们呢对以前那个国内的一些六四什么东西我也亲身经历过，因为当时六四的时候我正好在学校毕业，当时呢看到过，当时宣传说是没有镇压什么，说是闹事的学生，后来我到飞布鲁塞尔的时候，我在那里电视里经常看到他们就是镇压的镜头，他们拍下来知道这个是真实的镇压，后来我知道如果真要迫害的非常残酷，又考虑我家人各方面影响，最后呢就违心的没办法，很痛苦的就写了个保证，只有写了个保证才能重新的飞行，当时是这样。
所以有工作就不能有信仰了，有信仰就不能有工作。
对，当时因为这个非常痛苦，明知道这个非常好但你又不能修，因为两边你又不能就是说同时选的，当时这种就是那段时间其实自己的压力非常大的，
会无奈。那像您周边的这个同事啊朋友有没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他因为坚持他的这个信仰而被开除了他的工作，开除公职？
也有，因为当时呢我89年到上海了以后呢，在济南飞了一年肖特，飞肖特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教员，他叫穆银胜，当时呢他就是因为也是像我这样身体呢各方都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他是飞行员吗？
他是飞行员，而且是飞行教员，当时他在济南带我们飞，当时我们到济南去学，也是去转就是那个过渡机型，当时呢他是因为练法轮功，后来他就不放弃，在2001年的时候啊，因为他向人就是讲真相，就是挂那个真善人的时候，当时被警察抓走以后，后来判了3年刑，因为后来高血压嘛比较严重，大概就把他就临时放出来了， 放出今年上半年，这我去问一个济南的，就是以前的一个同事嘛，
嗯、
我就反问他木英剩下怎么样了、
嗯，
他说就每天在下面有一帮人陪着他，陪着他打牌，就是大概就限制他的自由时间，就把他监控起来，而且他女儿是乘务员，也是空中小姐、
嗯，
后来女儿因为这个受到也被停飞了。全部就是都被停飞了。
那么袁生先生啊，您安全飞行了18年，在您的这个飞行过程当中，有没有遇过一些险情？
一般都遇到过一些险情，我也不例外，也遇到过很多险情、嗯、但是呢比较大的呢比较少，因为现在飞机比较先进啊，有些小的故障都自己就能解决了、
嗯、
比较严重的一次呢，就是大概在96年左右吧，有一次我从北京飞布鲁塞尔，当时在北京机场呢已经滑出来了，请示好滑出准备走了，这时候呢听了塔台讲有一架北韩的飞机在空中呢迷航了，找就下不来，迷航以后就不知道方向了，最后呢塔台就通知所有飞机都在地面等待，这时候呢就引导那架飞机落地，这时候呢我发现飞机的就左边那个空调那地方冒烟，一直经常就说越来而且烟越来越大，后来就好像有烧焦的味道，当时我们就发现这个情况很急，我们就那个赶快通知那个塔台说飞机有紧急情况，我们需要赶快撤离，就然后呢旅客跟机组下来，后来打开以后发现是电子舱里面因就烧着了，有好的电线，就是飞机上它操纵也经过好的电线嘛，电线隔板好的都已经烧焦了，所以那次是非常严重，实际上是如果那次没有那个北韩的飞机就是说迷航正常起飞的话，肯定一起飞整个电子舱就要下面的电线全部要烧掉，这样呢就飞机的操纵性就要全部失灵，实际因为正好就那北韩的飞机迷航，就当时避免了这场灾。
好像是冥冥之中有定数啊。
对，那是想就非常后怕，觉得万一那天如果没有那个情况，说后果不堪设想。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话题哈，袁胜先生，您呢是因为劝别人退党被告发、
嗯、
而被迫呢留美政治避难啊、
嗯
啊，您本人怎么样？是退党了吗？
我在2005年3月3号，当时我在飞巴黎航线，当时去了以后呢，当时到了以后，我在我们那个休息的宾馆大厅里看到当时有《大纪元时报》，啊，当时呢因为就拿上去看嘛，当时去了，那时候酒瓶刚退出来，当时看到就是酒瓶的关于里面的一些内容。哎，跟自己以前接触的哦，知道就跟说的是完全对的。后来呢，就决定不能再跟，就是说必须自己退出来。当时呢，就是接着就找从那个报纸上找到了那个当地的大纪元的电话号码，给他们打电话，然后当天就退党了。
那我还是请问您啊，您的这个可以说有这样好的经济地位，
嗯，
啊，不同于国内的一般的这个大陆底层的这个民众啊，
嗯、
缺吃少穿、
嗯，
那您为什么还要就是说退党，而且是还要劝别人退党？
因为呢我们作为一个修炼必须要说起公道话，特别是我看了酒瓶以后，自从那个就是建国以前就开始，特别建国以后更加的明显，就是那个历次的运动，斗地主啊，斗资本家，三反五反，还有那个文革啊，对知识分子的，还有那个对那个六四对学生的镇压，所以说我知道这个就是说他酒瓶上面酒瓶共产党们讲的就是完全都是事实、
嗯、
所以呢我们发现这个造成这些就是中国人死了这么几千万的人被迫害致死，造成这种情况，造成这种迫害的这根源就是共产党自从他上台以后造成的、
嗯、
而且现在法轮功我们又亲身的又在被迫害中，而且从我周围看到很多人和就是后来我在报道中看到一些就是觉得呢这种镇压呢现在越来越升级，我们必须让国内的宣传造成好多老百姓不知道，这样呢他们就好像肆无忌惮的，而且迫害越来越升级，我们要这种迫害必须结束呢，必须要就是我们让大多数的老百姓和民众就是要知道这背后的迫害的严重性，就大多数人被觉醒的时候这种迫害呢才能就是说停止。
有这样的一些人呢，他们本身并没有遭到迫害、
嗯、
他觉得与自己没有关系、嗯、对这部分人您怎么看待呢？
自从共产党他镇压各种就是说有各种就是说阶层的人，这种历史呢就看出来他并不是说今天就是说镇压一部分人就完了，可能中国每一个人随时都可能被迫害的这种可能，因为我以前也没想到自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想我从小这么老实怎么跟法律跟这个有关系呢，后来发现共产党迫害干任何的事情他是不讲法律的，他制定一个政策想镇压某一个团体或某个人的时候随时镇压， 你想，就像最近，就是说经常的，最近这上海搬动迁比较厉害嘛，我附近有好多地方在动迁，有的人就说，可能昨天他还没想到自己可能就要遭到迫害，他第二天政府一出来规划哪里要动迁了，可能马上就落在自己的头上，所以这种迫害呢，可能随时对每个人都可能要发生，就对每个人可能就是发生自己头上。今天迫害法轮功，你可能跟你没关系，说明哪天他一个什么政策下来，对某一个团体和那个人都要遭到，就是说随时每个人都有这种就是说被迫害的危险。
就是说这个政策哈，
对政策，因为他这次随时一个制定一个政策，因为这个对任何人呢又不讲法律，他这制定一个政策，这种政策跟对着某一个团体每一个人，这部分人可能就要遭到迫害的，就报道迫害。啊，所以说其实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其实他们都没有安全感，随时可能都要就加入这个被迫害的这个团体了。
袁胜先生，外界评论啊说您把这个中共掩盖的退党大潮呢带到了国际社会，那么今后你有什么样的打算？
因为呢国内好多像我这样的就是修炼法轮功的，还有一些就是民运人士看透了这个共产党本质的，他们都在促进退党，他们已经发现了只有就是人们退出了共产党，才能呢使他这种迫害对各种团体和人的迫害呢才能结束。其实很多人都在做这样事，只是呢我呢只是就是说工作特殊，就是说被就是说出现了在这种特殊情况出现这个情况，因为很多人我知道的，我附近的还有我回老家的好多的他们的一些人都在看透他们共产党本质的，都在做这件事情。
那么节目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您要不要和观众朋友还有您的家人说几句什么呢？
我希望就是我的家人呢能够平安，希望他们过得能够幸福，希望就是全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吧能够早日认同共产党的本质，希望能退出来，这样呢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人民才有希望。
袁胜先生，感谢您光临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预祝您在美国一切顺利，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此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努力，帮助袁胜先生和所有的大陆民众早日获得信仰和人权的自由，这样袁胜先生及所有的爱国之士回家的日子呢就不远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回再见。